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深入社会的角落，正是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新闻静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静周刊社会组记者小富。那大家现在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还有 YouTube 搜寻新闻静来听，或者是直接扫 YT 影片上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听哦。好，那这一集要带大家回到2014年桃园龙潭地区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白骨命案。那我们会说它离奇是因为它一开始发生的源头就已经很离奇，那也在当时算是大家还蛮瞩目的焦点。那这个案件会被瞩目，除了是因为死者遭人埋尸山区两个月之后才发现之外，更因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案件曝光的方式，是靠着一架不停坠落的遥控飞机，不是无人机，那时候还没有无人机，那时候是遥控飞机，然后仿佛就是冥冥之中有人有灵在把这架飞机一直往他那边拉，然后才出现了许多巧合让这起案件曝了光。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刑事特搜。
重返社会瞩目的刑事案件，还原警方与嫌犯斗智过程，欢迎来到刑事特搜。
好，那我们刚才就提到说地点，就在桃园龙潭的乳姑山。好，那因为地形的缘故，那当地人有此一说，就是说踏上乳姑山顶，就好像站在那个聚宝盆的顶端，情侣只要诚心许愿就能保佑感情顺遂，那也有很多人在此求婚成功。但其实这些说法呢，可能有人会觉得很疑惑嘛，聚宝盆的顶端跟情侣有什么关系？其实单纯是因为乳姑山你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龙潭的夜景，然后你转个方向还可以看到新北这边的一些夜景，那算是上面也有很多类似像我们猫空的茶园这些吃饭喝茶的地方，那自然风景优美，求婚成功率就高嘛。那只是说也不是每一对情侣来到这边都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我们先讲讲案件的起源好了，就是在2014年的10月，桃园这个乳姑山，那因为那边有算是视野还蛮良好的，也有开过的场地，比如说你车子开一开，路边就会有一个空地，是很适合玩遥控飞机的地方，所以有一群遥控飞机玩家就是像往常一样在山坡的空地就是互相飙机就对了啦，机不可失，互相飙机。那这个地方其实算是很受，在周末其实算很受欢迎，那甚至于当时很多玩家都要去抢场地，先到先赢这样子。但是那一天就是其中一名遥控飞机的玩家就遇到很奇怪的状况，就是他的飞机不管怎么操作怎么操作都会一直坠落在同一块区域，那一块区域就很像百慕达三角洲，船过去就沉，飞机过去就掉，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甚至连续掉了十几次。那这个玩家就觉得怎么那么奇怪，是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吗？因为照理来说飞机飞失控，他要往哪飞要往哪掉根本就是没办法操作的，结果居然一直掉在同一块区域，那他就觉得很怪。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在那区域附近查看了一下，结果就突然发觉其中有一个土堆里面露出了一个疑似人骨的东西，大概就是已经有稍微一点 基本的形状出来嘛，要不然其实一般的骨头我们再看，你可能会以为是狗在吃的，或者是野狗在叼的。对，那它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形状，就看得出来是人骨，所以他就吓得立刻报警。警方到场确认后，埋尸的位置其实相当隐秘，然后周围的杂草也长得很高，可是被埋的地方就很像是有人处理过、踩过、踏过，是一个寸草不生的那个黄土块这样子。好，现在遗体发现了，那命案的基本很简单，我们先确认死者的身份嘛。你确认死者的身份，你才能彻查他的交友关系啊、金流啊什么的，你才有办法去寻线抓到凶手。那问题是在于说，这具尸体已经是整个白骨了，那这个死者是谁？除了这具白骨，现场也没有任何线索，没有衣物啊，没有皮包，没有散落物。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点，自然也不会有监视器画面嘛。哦，因为可能离这个埋尸地点最近的监视器画面，可能不知道在多远的那个山路旁了。那除了采集 DNA 进行比对外，检警那时候就发觉说，牙齿有可能是一个他们突破的关键，因为法医在验尸的时候发现死者生前有补牙、缺牙，还装过假牙。哦，那其实牙齿在刑事鉴识里面，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哦，就很像是我们的指纹一样。哦，每个人的牙齿的形状啊、补牙的痕迹啊，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警方特别制作了协寻专刊，把死者牙齿每个部分的特征公告出来，好，希望有人可以提供比较具体的讯息。接下来就是这整个案件最算是机缘巧合，或者是你要说灵异也可以，就是还算蛮离奇的一段遭遇，才让这起命案的侦办可以继续往下走。因为埋尸的地点在桃园龙潭，好，所以在地缘关系上，除了桃园之外，龙潭再往下可能新竹、新丰啊、湖口啊，都有可能是死者生活的地点。好，所以专案小组一开始就开始查访桃园新竹一带的牙医诊所，查了十几天，完全没有任何消息。好，那一名小队长就是说，预定要去查访的那个牙医诊所，他到了之后发觉，欸，他公休，欸，那回程途中经过中立一间牙医诊所的时候，他就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哦，起胃寒，哦，各位皮皮臭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讲，他就是直觉就觉得这家诊所应该进去关心一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死马当活马医嘛，今天要去查的没查到，不然我就是可以查的我就查看看。那他就进了诊所问这个牙医师。更巧合的是，当时在这间诊所里面的这位牙医师，他虽然在中立这个诊所，但是平时他是在芦竹地区执业的，只是偶尔被调来中立支援。那偏偏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就被这个小队长碰到了。那牙医师一看到牙齿照片就觉得非常眼熟。老实说，这个牙医师也蛮厉害的，就是一天要治多少个病人，他居然会觉得这个牙齿一眼就认得出来，表示这个牙齿应该有它的特殊之处。顺着这名牙医师的印象，警方调出了这个病历跟 X 光片后比对，就发现的确跟这一件白骨案的牙齿的状况，依照病历资料跟 X 光片来看，的确是完全吻合的。那有了初步的方向之后呢，前面也采集了 DNA 嘛，再下去比对的时候就确认，这个征信女子的身份是没有错的，而且这名征信女子已经失踪多时，所以警方就立刻开始调查她失踪前的行踪。好，那当时龙潭分局侦查队的队长调阅通联记录，查出说，哈，甄女打的最后一通电话是在同一年的8月2日凌晨叫了一个计程车，那车行司机就告诉警方说，甄女是从家里坐到龙潭大同路一带下车后，在一个透天别墅 的门前，他自己用遥控器开门进入了那一间透天别墅这样子。那走到这里的话，那自然这个透天别墅就有可能是真女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于是警方就赶快去查这一栋透天厝。那这栋透天厝的屋主姓黄，在警方的访查之下，邻居都表示说，其实这个黄男跟真女关系很密切，甚至不知情的人都会以为说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夫妻这样子。但奇怪的是，真女失踪后，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尸体是10月发现的，那计程车司机是8月在这个真女去到黄男的这个透天厝，那中间两个月真女无消无息，但是黄男却完全没有报案，哦，不闻不问啊，态度异常冷淡。那警方就怀疑嘛，可能通常会不关心的人要么就不知情，要么就是完全知情才会不关心，所以警方就怀疑他可能就是重要嫌犯。只是问题来了，当时距离案发，我们刚才讲两个月已经一段时间，很多迹证可能都已经消失不见，于是警方决定干脆直接发动搜索。一开始黄男一家人其实都很镇定啊，黄男甚至表示，不要说两个月，我已经快一年没有看到这个真女了。但就在监视人员进入屋内后，事情开始出现变化。警方在楼梯旁验出血迹反应的时候，黄男的脸色瞬间变了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哎，黄男怎么知道验出？就是如果有看刑侦剧的，大概就是知道说，喷一喷那个药水，可能紫光灯啊，哈，一照那个痕迹都会出来。那有血迹反应表示什么？可能有谱了。那警方就把黄男、黄妻跟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就全部带回侦讯嘛，你总是要交代这血迹是谁的。一开始黄男还是否认犯案啊，但后来办案人员就是分开侦讯嘛，那16岁的我们不讲，就是先突破黄妻的心房。那黄妻承认说，真女那一晚确实来家里，结果16岁的这个黄男的儿子也松口了，直到父亲有载运真女的尸体出门，这时候黄男才承认说，欸，自己真的犯下了这起案件。那更让专案小组惊讶的是，其实搜索前一天，有一名小队长有梦到这整个侦讯过程。那梦里面的这个黄男也是死不认罪啊，顺序也是说黄妻先突破，然后案件才能侦破这样子。那隔天的发展跟这个小队长的梦境几乎快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很讶异啦。那案情本身来讲，黄男就坦诚说，欸，自己跟真女是长期的婚外情对象，但这段感情后来就是有点走向失控崩塌的状态。因为黄男跟真女发展不伦恋之后，真女不仅要钱，还逼他跟妻子离婚。老实说，我真的不太懂男人外遇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小三都会很乖啊，不要钱，哎，不要你跟妻子离婚，那跟你在一起是真的就爱你哦？人生没有这么单纯。好，那当天凌晨就是真女来电了，他就可能黄男也腻了啦，好，那就不想理他。结果真女就是喝了酒，直接就冲到他家，亲门踏户。那进来之后，真女就跟妻儿发生口角拉扯，她一时气愤就拿起球棒朝真女头部挥去，结果真女当场昏迷，她才跟儿子一同开车想送真女到医院。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就结束，根据黄男的讲法啦，在送医的路上，真女突然醒来，还攻击黄男的儿子，于是黄男把车停在路边，把真女拖进草丛后再徒手掐死她。之后黄男先载儿子回家，再去五金行买锄头，再把遗体运到鲁姑山上埋尸，甚至连作案工具死者遗物也一同丢弃，试图湮灭证据这样子。好，那在整起案件里面呢，根据黄男的讲法啦，就是这个16岁的儿子也被卷入其中嘛。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黄男的说法，警方其实也怀疑说，是不是真女根本在家里就已经被他打死了，打死之后其实是要求他的黄男是要求他的这个当时未成年的儿子一起搬运尸体这样子。对，那只是说毕竟已经案发过两个月，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这一切也只是一个推测， 不过无论如何，曾女士死于黄男之手，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嘛。那只是说让一名16岁的国高中生去亲眼目睹、第一个父亲外遇，然后小三还在家里打妈妈，然后结果父亲还杀了他、不管是在家里用球棒打死的，还是在草丛里面用手掐死的，想当然而这个对小孩子，当时还是国高中生的黄男的儿子，一定影响都很大了。那最后法院审理认定黄男杀人的部分跟遗弃尸体等罪、都是确实成立的。啊，审判过程中黄男因为跟曾女的家属有达成和解，最后就是被判了15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定谳。而黄男的儿子后来就是因为协助弃尸嘛的部分，被移入少年法庭的程序审理。这场不伦恋最终导致两个家庭的彻底破碎，那伤害的其实就是不是只有曾女丢掉了性命，黄男入狱，但是更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是黄男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居然把儿子也牵扯进来，让儿子的前途也一起赔进去。老公入狱了，儿子也被送少年法庭了，相信妻子心里也不会好过。那等于说大家在做事的时候，其实还是好好的想想后果。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的不会是礼物，一旦你经不住诱惑，很可能拖累身旁你最亲爱的人。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社会线上正式进驻镜周刊网站，未来在相关新闻的网页中都可以直接找到 Podcast 的收听连结。如果看完报道还想知道更多幕后故事，可以直接点开节目收听，也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人一起加入社会线上。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大家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追踪新闻进来听，每当社会线上上架时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是小富，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